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传给我们看到的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就是最近每一章的第一节都是很 powerful， 都是很有力的一个开始。这边讲到说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样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体会哈，或者也可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原谅我哈，我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祷告了以后怎么样呢？祷告了以后神会听，祷告了以后神的荣耀会充满，祷告了以后我们所向神所献上的什么东西神会悦纳，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嘛。但是我要问的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祷告都没有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祷告都没有这样的现象呢？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做了祷告不祷告的问题，而是那一个祷告的人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摆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说所罗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所罗门那个心向着神真心诚意，不管他做得到做不到，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想法，他是真心诚意的这样向神祷告，讲出了以色列百姓神的慈爱恩惠，也看见了人可能有的软弱抵挡跟犯罪。所以所罗门真心的为着神的荣耀，所罗门真心的为着人可能有的软弱，在神面前这样求神能够答应他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被神看重。所以我在想说，与其说上帝荣耀主动向所罗门显现，还不如说上帝用他的荣耀来回应所罗门的祷告。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祷告到神的心坎里面去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摸着了神的心意在里面祷告的，我们的神他就用他自己的荣耀的显现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对这是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一件最美的事。今天为什么大部分人的祷告没上帝不需要用他的荣耀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因为我们的祷告跟拜佛的人没有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祷告跟其他宗教里面的人都不一样。我常常愿意这样讲，就是说假如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而是信其他宗教的人，他跟你讲他到庙里面他到什么地方去求的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你想想看，那我们到底是摸着了神的心意在里面祷告呢，还是我们只是为了体贴我们自己的需要，体贴我们的面子，为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祷告呢？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嘛，这件事情我们就必然明白清楚了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祷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克服自己肉体里面的喜好，这是要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光景。我在想所罗门的祷告那么的摸着神的心意，我觉得最重要的两点，昨天我们分享了，今天到后面耶和华夜间向他显现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讲到耶和华上帝听他的祷告的那个真实的内容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把所罗门祷告把他一个浓缩归纳，然后说我答应你的祷告的几部分非常非常的清楚。所罗门祷告里面一个最清楚的是什么呢？最清楚摸着神的心意，就是说人会软弱，人会得罪，你也会让人在软弱犯罪跌倒的时候，你会让许许多多人不喜欢遇见的事情，不管是瘟疫啊、疾病啊、什么饥荒啊，临到人，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他所罗门的祷告乃是说，只要你的名向你悔改，求你听他们的祷告。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所罗门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我们遭遇到不好的事情了我们就向你抱怨，是不是啊？或许说我们也不需要悔改，神啊求助你让我们遭遇到的不好的事情就不要遭遇了。今天我们遭遇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到的不是别人错，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错。为什么呢？别人错他心里不平安嘛。今天我们心里不平安，我们不快乐，我们老是去说别人错，那么怎么样，这样的事情上帝不喜悦。为什么不喜悦呢？ 因为所罗门的祷告神喜悦。那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了，不是别人做错了，是我们里面有软弱。就像耶稣，那么多人做错耶稣，耶稣里面还是有平安的，就是我们有问题了才会受环境的影响。就好像这个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他跟耶稣说，主啊，是你吗？那你也叫我到你那边去。耶稣好，你来。所以彼得怎么样？彼得就从船上跳下海，他就行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外面的风浪还是一样啊，他也一样是走在海面上，但他的眼睛看着主的时候他就不沉下去。等到有一天怎么样，他从他的眼光把他从主的身上移开，看到环境里面，看到环境的风浪，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沉下去。那你说是怪谁呢？怪风浪大吗？不，怪彼得没有定睛看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常常发生在我们人生里面的疾病、饥荒或者难处，或者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第一个老是我们的祷告老是看人家这样报报报报报，这个东西的热问上帝不喜悦。上帝喜悦什么呢？上帝喜悦是当我们遭遇到人生一切问题的时候，我再说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喜乐，我们痛苦的时候，至少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就是这样，很简单。我觉得这个所罗门的祷告能够摸着神，能够让神的荣耀显现，让神的荣光来充满他祷告的地方，作为对所罗门祷告的一个回应。哎呀，我觉得今天太美了。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肉身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灵性里面的软弱到主面前来悔改。上帝也是，比如一个小孩一天到晚到爸爸妈妈妈面前来说，我今天要买电脑，后天要零用钱，要去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是他的需要。等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到爸爸面前来说，爸爸，我的数学不懂，我的功课不懂，爸爸你能不能教我？你说这个孩子跟爸爸要两样东西，哪一样东西比较摸着爸爸的心？爸爸，我今天在外面这个遇到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经得起这样的一种诱惑，或者朋友要干什么，爸爸，我终于发现我很软弱，爸爸你要不要帮我一下，给我想个什么方式来支持我一下，让我怎么样，让我能够度过胜过这样的一个软弱难处。跟爸爸说，爸爸我要电脑啊，是爸爸想，是啊，孩子读书一定需要电脑。哎，爸爸我需要零用钱，不是，就他一个孩子到爸爸面前来求的都是他自己爱喜欢的东西，一个是他到爸爸面前来承认他的软弱不足，希望他的父亲能够帮助他。你说哪一样东西更能够摸着人的心，一个做父亲的心？今天我们常常像那个不懂事的孩子，跑到神的面前来要东要西，要到最后上帝不给，还要怪上帝，不是怪上帝就是怪别人不好，这样对我不好，那样对我不好，从来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软弱，我们自己个性里面有瑕疵，或许说我们自己在对神的律例典章的遵循的里面有不够的地方。我们若是能够看见这样的，到神面前来祷告，神常常要用他的荣耀，要用他的生命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是这么厉害的。难怪我们今天那么多人祷告了半天，跟一个人到庙里面去烧香完全没有两样，生命不改变，神的荣耀也不来显现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神也不用他生命大能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怎么呢？好像自说自话。而所罗门的祷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可以让神的荣耀来充满他祷告的地方，来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我相信那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而且所罗门的祷告不是说你们今天若是犯罪了，抵挡神了，你们到我所罗门面前来就让你们能够好过。假如是这样的祷告，神也不会拣选所罗门祷告的地方成为他的殿，让人向他祷告。因为所罗门的祷告是什么呀？是要让神的百姓来归向神的，这样向神的祷告。以至于怎么样的，神说好，所罗门你是真心的，你是一个君王，你是一个有政治权力的人，你既然真心诚意在我面前这样祷告，相信你会带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有罪可以悔改，而且怎么样呢？奉着我的名在这个地方，向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我要从天上来垂听。 经历了多少的人怎么样，希望弟兄姊妹到他面前去找他。为什么找他？我可以帮助你啊。什么叫我可以帮助你呢？我可以帮助你的意思就是我比你刚强啊，我比你懂啊，我比你怎么样啊。不，我们要让人愿意向神悔改。我们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是希望人能够愿意从神的面前去得着征战得胜的力量，不是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面前来没有用。我再说，牧师、传道、长老也是个人，他连他自己都帮不了，他怎么可以帮你呢？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就算去找个人，也要找一个人在生活里面得胜的人嘛，或许他可以跟你分享他是怎么样靠得住胜过生活里面的这个一些的障碍，或者一些的诱惑，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今天的人去找有地位的人，我觉得这个眼光是不对的。所罗门他为什么会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祷告，让神以荣光荣耀充满这个殿来回应所罗门祷告？因为所罗门很清楚的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向神悔改，向神依靠，而不是依靠他。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等到上帝用他的荣耀来回应所罗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所罗门跟以色列百姓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献祭。就是说一个人领受神的恩典多，这个人就会更多的献祭。一个人没有领受神的恩典，他就是献祭，也是做给别人看。就是这样。当一个人真正遇见神的荣耀，一个人生命里面真是遇见神的能力，真是遇见神的生命的丰盛的时候，这一个人怎么样呢？唯一可以回应的就是献祭。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我的功劳。献祭的意义就是什么呢？羔羊的血。献祭的意义什么呢？是代赎之恩。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非常清楚一件什么事情呢？看见神的人，看见神的荣耀的人是要死的。那像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神啊，你向我显现，向我显现。他从来没想到说，上帝向一个人显，向一个凡人显现的时候，那个人是要死的。除非怎么样呢？除非有神的遮盖，除非有宝血的涂抹，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那个要死的。今天我们不要接受教导呢，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呢？总觉得神啊，你向我显现，向我显现。当一个人不懂得常常这个依靠保险，一个人常常不去领受这个代赎之恩的这样的人，上帝向他显现，他要死的，这么厉害的。所以我在这边就看到这个第七章，这个等到神的荣光充满这殿的时候，接下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多多的献祭，牛22000，羊120000，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七手八脚，这个我们在山上住过哈，那么多少人七手八脚杀一个牛，就杀了个半天，对不对？按照以色列人祭祀的方式，又要把它切成块子，又要把油给它分开，腿是腿，什么是什么的，哇，这个献祭要多少人在那边杀牛啊。我读到这边的时候，用我的物质的，不是物质，就是用我人性的头脑来想，光是献120000只羊跟22000只牛啊，他们要多少的人来分配，几个人杀一头，几分钟杀一头，我不要他们的严肃会啊，7天8天的这种严肃会啊，大概都在杀牛吧，献祭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吗？一个人以献祭成为他们严肃会后面的那种，其实也是嘛，因为那么多人在里面守节嘛，他们要吃什么？他们献祭完了以后，献给神的脂油，对不对？其他的呢？其他有归民的，有归祭司的，他们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上帝真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说当人向神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了他所要的。其实我们所献祭献上的东西，上帝大部分都还给我们。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当一个人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这个一切都奉献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所要的只是他知道的，就是他悦纳了我们的心，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神还是交在我们的手里，让我们自己来管理。 让我们好好做个这个好管家来管理上帝我们已经奉献给上帝这些东西，到最后这些东西还是在我们手里，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啊。所以你慢慢看，以色列人所罗门王带着他们，等到神的荣耀充满这殿以后，他们能做的就是献祭。而献祭的光景是什么样呢？圣经里面记载的很真实，跟我想象的是一样。一般人没有杀过牛，没有杀过羊了，献祭他们，两万两千只牛，十二万只羊，对不对？我们在山上杀过羊杀过牛，人就知道说这个祭坛能够摆上几只啊，能够摆上十只吗？能够同时祭坛上摆上十只牛吗？十只牛跟两万两千只是什么比例啊？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分别为圣，耶和华圣殿的院子。我不知道今天这句话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礼拜堂人为什么嫌多了？因为他有四面墙啊。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传神，我再说一次，就说这个礼拜堂为什么觉得人多了？因为他有四面墙啊。假如没有墙的时候怎么办呢？哪一个礼拜堂装不下人呢？今天盖一个只能够容纳100个人的教堂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超过100个人以上的时候怎么样？就觉得拥挤了。为什么觉得拥挤呢？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受着自己想法的限制，盖了一个有四面墙的教堂，所以让人就会觉得多。还有一些人很聪明的嘛，把他们礼拜堂盖了很大，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把椅子摆得稍微松开一点，是不是？那么看起来满一点。哎呀，这都是人的小聪明，这是人的头脑。但在这个地方看到怎么样呢？真真实实需要的时候，只要分别为圣这个院子，在那里有一样像祭坛可以来献祭。今天我们常常把一个观念限制在一个物质的有形的，甚至于是自己定规的一个规定的里面。举例来讲，假如有一天人数越来越多，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如说本来是100个人，我们盖了个100个人的教堂，因为有四面墙，等到有150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教堂这个就觉得太拥挤了，不可能了。那我们有点信心，好，我们现在盖什么呢？我们先盖300个人的教堂，比现在多一倍，150人多一倍，300人教堂，我们就是盖了个300人的教堂，以后人又更多了，超过300个人变400人怎么样呢？这个又要再盖一个教堂，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办呢？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不是盖一个3万个人可以容得下的大体育馆院的礼堂呢？那等到以后人又开始少了，那你盖好这个东西干什么呢？真的给我们好好有点思想。我们到任何地方，那个地方分别为圣归给神，就能够做献祭之用。这不是我弟兄发明的，这是圣经里面真的有遇到这样的需要的。我们不要被一个物质的有限的我们自己人头脑里面的想法来限制了神的作为。等到人真是心甘情愿要来敬拜神，人若是心甘情愿要把祭物献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真心献上的东西不会受着有闲东西的瑕疵跟限制。因为只要分别为圣，哪里都跟那个坛是一样。但是反过来讲，人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自己的喜好，为了满足自己怎么样，他找个地方在那边做怎么样呢？这就叫这就叫秋坛，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拜偶像。上帝是祭邪的神，我们不可以用敬拜神的名义来服侍我们自己。这我们看到第七章里面的信息。下面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最后你看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在神的面前献祭守节，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里面真的很有意思的。他们因见耶和华第十节的后面，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今天假如有一群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 耶稣会啊什么，就大家聚在一起来赞美神，大家聚在一起来追求神，大家聚在一起来思想神，完了以后大家都是欢欢喜喜的，心中欢欢喜喜的，各回各家，这是一个何等印证上帝同在的呢啊。就是今天假如说有一群人大家真的在一起做礼拜，结果大部分人都欢欢喜喜的，心中欢欢喜喜的回家去了，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呢，一点没有欢喜，别人欢喜他也不欢喜，还嫌他烦，对不对？别人欢喜他也不欢喜，回到家怎么样，一天到晚动脑筋在想我要怎么样维护我的权益，我要怎么样让人家照着我的意思做，哎，一天到七七八八，一天到想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到神的面前，到神的殿里面去搞了个半天，那个意义在哪里呢？真正有神同在的人很有意思，他每一次敬拜完，他每一次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这个聚会完，他都是欢心中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呢，回家去了。但是反过来怎么样呢，没有神同在，他也不追求去真正的去赞美神，想要的就是我到了教堂里面要来完成我的意志，来完成我想要的这样那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事情结束了，聚会结束了，他不是心中欢欢喜喜的回家，他乃是还是忧忧愁愁的，还是有非常的勾心斗角的，还有很多的考虑因素的，结果怎么样呢，回到家还在谋算，回到家还在计划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听我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我的这个方法别人会愿意同意来照来做。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太可怜了，真的太可怜了。巴不得我们真的到神的殿中，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边每一个人敬拜完了，聚会结束回家的时候，都是心中充满了喜乐，欢欢喜喜的回家，欢欢喜喜的回家。而回家干什么呢？回家就是要做日常生活里面的事了嘛，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做日常的事情，倒是好像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啊，可能他们种的东西收成好，养的东西是不是啊？这个发展生育的也很好等等这些。但是下面接下来是讲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是这一次这个圣灵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就把所罗门的事情拿出来讲什么？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你看到没有？他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我在想，只有一个，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就是所罗门心中所想的，也只正是神要赐福他的。等到有一天我们心中所想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神为了我们学功课，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有一点波折。但假如说我们心里所想的正是跟耶和华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都是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根本也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里面就是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去一直到这件事情做成。这件事情为什么有把握做成呢？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亲口应许的，他就亲手做成。除非我们里面没有把握这是耶和华亲口应许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怎么样呢，来替上帝撑面子。我告诉你，上帝不需要我们替他撑面子，需要我们撑面子的绝对不是神，我们自己需要替我们自己撑面子，难怪有很多时候做了那么辛苦，而又证明我们不是神。好，下面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耶和华晚上向这个所罗门显现，跟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司我的殿。这个才是真真实实的，当一个殿盖成，所罗门在那边真心的献上他的祷告，真正的面对上帝的时候，只有献祭成为他的遮盖，让以色列百姓经历这样的喜悦以后怎么样呢，上帝说，好，你们既然有心是这样的话，那么 好吧，我就同意，我就喜悦，我就按照你们心里想的，按照你们真正要这样对待我的，好，我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成就。所以耶和华上帝他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听了祷告，就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跟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不一样啊。听见我只听见嘛，对不对？一个是我听了你的祷告，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答应了所罗门所求，所以上帝把答应所罗门所求的归纳起来很简单，只有两点。一点，你要悔改；一点，你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常常这样的一个思想，我在说，你看哈，这个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边什么意思呢？一个骄傲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错，都是别人错。不是一个读过书的人才会骄傲，没有读过书的人也会骄傲，不是一个有钱人会骄傲，就是没有钱人也会骄傲，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一个骄傲的人，他就不可能到神面前来悔改；一个骄傲的人，一个不自卑的人，他就不可能到神面前来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软弱。当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不在乎别人有多错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是一个被神所真正悦纳的人。因为别人错，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我得罪神，是我要跟神来认罪的事。就这件事情非常清楚。所以这个耶和华上帝跟所罗门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的名这样的自卑，只要你的名能够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所罗门你放心，我一定赦免他们，一定医治他们，这是你放心我听了。所以呢，我们常常是怕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错了，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是怕我们不肯悔改。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怕神不听，你不需要怕神不听，我们只要真正肯回转悔改，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听。我们要怕，不是怕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怕的是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悔改的心，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重点，耶和华上帝也听到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因为所罗门他说你要这个假如我们遵守你自己的话，像我父大卫一样的话呢，求你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而且现在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所罗门的祷告，神听见了，再一次提醒他，你只要像你父亲一样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诫命，不转去服侍别的假神，怎么样？你的子孙不断人坐在这个座位的上面。我觉得这句话我今天读的时候，我稍微要跟大家再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什么呢？思想就是说，一个是遵行我的一切吩咐，遵行我的一切吩咐。假如我这样讲啊，以色列人呢，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在讲神的律法，他们都是在表面上做给人家看。神的律法，他们真正有心遵行神的律法吗？我一直都打一个疑问的。但是我碰到过真正信主的人，我也碰到过一群只是在礼拜堂做礼拜的人。你慢慢会发现，就是有一群做礼拜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嘴巴也一直讲圣经， 对不对？他直到礼拜堂两三个钟头呢，做出来别人看得见的，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他回到家以后怎么样呢？他回到家以后的生活跟他在礼拜堂生活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人是遵行我所吩咐的吗？我再说，遵行的重点是去做，遵行的重点是再难再做不到，我也要求神帮助我能够做。做的重点绝对不是表面上做做给人家看，是要掏心掏肺的在自己生命的里面认知，非要像上帝所吩咐的这样行不可。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找两节圣经来衬托，让人家以为说我做的是神的心意，不是，那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掏心掏肺的，从我们心灵最深处读到神的话，真的我要遵行，哪怕就是掉头，哪怕就是损失利益，哪怕就是没有面子，我也要照着去做。这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你们要遵行我一切所吩咐那个真正的意义。上帝知道我们骗得了人，我们骗不了神，我们骗得了人，我们骗不了神。那么怎么叫骗不了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呢？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在礼拜堂，大家都认为他爱主属灵的，其实他的婚姻已经到了要离婚了，他的家庭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他公司里面的员工已经觉得说这个人根本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了，但是还有很多人觉得因为他在礼拜堂热心，还以为他是很爱主很金钱很什么的，就说这叫什么？这叫可以骗得了人，骗不了神。你不按照神的心意去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到有一天不愿意跟你在了，你在礼拜堂再去关心别人，那是骗人，骗不了，骗不了神。我们要遵行神的话，上帝知道。等到我们遵行神的话，怎么样呢？神的应许里面一切的恩典跟美善就临到我们。我现在从来就说，对一个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我绝对不会去说他爱主不爱主，因为讲这样的话没有意思，你根本不知道他真正爱主不爱主。其实一个人爱主不爱主要神说，人说的根本不算啊。人说我们爱主我们就爱主吗？当有一天人家发现我们喜欢听人家讲我们爱主，他一天他跟我们哎，你很爱主啊，你很爱主啊，他给你心里高兴。其实上帝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神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愿意按照他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去行。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又去侍奉敬拜别神的话，什么叫侍奉敬拜别神呢？今天有的时候我碰到些人，他们很厉害，嘴巴里面只要讲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他是讲到异教的，对吧？我们就哇批评他，人家从来不去侍奉这些异教，只是嘴巴上提到一些事情的，讲到庙啊，讲到什么东西都不行哦，对不对？是不是？他的观念是什么？我只要嘴巴一天到晚提到神就好。圣经里面说，不是你提到神有什么好，不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去这个按照律例典章去行。不是嘴巴一天到晚去说这些律例典章，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养成这样习惯以后，别人随便讲讲庙，我们都要去反对他。他也从来不去侍奉庙啊，他也从来不去侍奉那些其他的这个假神啊，也不行，对不对？今天怎么样呢？讲到侍奉敬拜是一种行动，讲到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也是一种行动，不是嘴巴上一种空洞的言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两件事情关乎到什么？这两件东西关乎到有一天上帝会不会离开我们所看重的点。今天上帝会离开以色列人所建造的殿，到有一天被别人成为笑谈，被别人怎么样？哎，这也是信耶稣的，你看他现在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一点都不稀奇，这是上帝自己亲口讲的。等到有一天 以色列人不遵守我的话去侍奉敬拜这个别的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以色列人外人走过这个圣殿的时候怎么竟落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今天信耶稣人会被人家这样的耻笑，一点都不稀奇，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圣经里面耶和华亲口这样讲，就求主怜悯。等到有一天很有意思的是，别人耻笑我们穷，结果别人内心深处在羡慕我们一切的丰富。当别人在那边笑话我们这个吃亏，但是呢他们却羡慕我们里面的平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我们犯罪远离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有一天暴露出来了，被人家羞辱，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上帝跟所罗门说，假如你的百姓，假如以色列百姓离弃我的律例典章去敬拜侍奉别神，这个殿我会弃之而不顾。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教堂啊，多漂亮的教堂啊，卖的卖，顶出去的顶出去，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呢？就是人去侍奉世界的神，慢慢慢慢就亮，就神的家怎么样呢？他去侍奉世界嘛，去侍奉别的东西嘛，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上帝就让他的殿就这样荒凉，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再说，上帝看重的不是殿，上帝是看重殿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